有罚便无罪吗？
问题行为的五个阶段的确是很有意思的分析。首先是寻求称赞，接着是引起关注，如果这些都无法实现，则挑起权力争斗，然后又发展为恶劣的复仇，最终阶段则是证明自己无能。
并且这一切都根源于一个目的，归属感，也就是确保自己在共同体中的特别地位。
是的，非常符合阿德勒心理学以人际关系为中心的理论，关于这个分类我认可。但是您忘记了吗？我们应该讨论的话题是批评的对与错吧。总之，我已经实践了阿德勒式的不批评教育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批评，只是等着他们自我觉悟。结果教室里成了什么样呢？没有任何的规矩，简直就像是动物园。
所以你就决定进行批评。批评改变了什么吗？
一片混乱的时候大声呵斥，当场会安静下来。或者是有学生忘记做作业的时候，批评之后倒也流露出反省的表情。但是归根结底只是当场有些作用而已。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又开始捣乱，又开始不做作业。
你认为这是为什么呢？
都怪阿德勒，最初决定不批评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刚开始对他们和颜悦色，不管做什么都表示认可，所以才会被他们小瞧，认为那家伙没什么可怕的，或者是不管做什么他都不管。
如果一开始就进行批评，情况则不会如此吗？
当然，这是最令我后悔的一点。任何事开始很重要。明年如果再接了其他班级，我要从第一天起就严加批评。
你的同事或者前辈中应该也有非常严厉的人吧？
是的，有好几位老师虽然没有到体罚的程度，但经常训斥或者用严厉的语言教导学生，在学生面前彻底扮黑脸，彻底履行教师的职责。某种意义上，他们可谓是专业典范。
多奇怪呀，为什么这些老师总是发火呢？
因为学生们做坏事啊。
哎呀，如果批评这种手段在教育上有效的话，那么最多是开始的时候批评几次，之后问题行为应该不会再发生才对。为什么会总是发火呢？为什么需要总是黑着脸，总是大声训斥呢？你不觉得不可思议吗？
那些孩子们可没有那么听话。
不是的，这最好的证明了批评这一手段在教育上没有任何效果。即使明年你从一开始就严加批评，情况也不会与现在有什么不同，甚至也许会更糟。
更糟？
刚才你也已经明白了吧？他们的问题行为甚至已经包含了被你批评，也就是说被斥责正是他们希望的事情。
您是说他们希望被老师训斥，被训斥之后很高兴？这不是受虐狂吗？先生您开玩笑，也要有个度啊。
没有人被训斥之后会开心，但是会有一种自己做了被训斥的特别的事情之类的英雄成就感。通过被训斥，他们能够证明自己是特别的存在。
不，这首先应该是法律和秩序问题，而不仅仅是人的心理问题。眼前有人做了坏事，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，首先是破坏了规则，对其进行处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否则公共秩序就无法得以维护。
你是说 批评是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？
是的，我并不是喜欢批评学生，也不是愿意惩罚他们。当然了，谁会喜欢这种事呢？但是惩罚是必要的，一是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，另外也是对犯罪的一种抑制力。
抑制力是指什么？
例如比赛中的拳击手，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劣势，都不可以踢对方选手，或者将其猛摔出去。因为如果这样做，就会马上被取消参赛资格。取消参赛资格这一重大惩罚，就会作为违规行为的抑制力而发挥作用。倘若惩罚措施含混不清，则无法发挥其抑制力，拳击比赛也就无法进行。惩罚是对犯规的唯一抑制力。
啊，很有趣的例子。那么，如此重要的惩罚，也就是你的斥责，为何没有在教育现场发挥其抑制力呢？
见解多种多样。有些老教师甚至很怀念允许体罚的年代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认为是因为时代变了，惩罚变轻了，所以才失去了其抑制力的功能。
明白了。那么，我们再进一步探讨一下，为什么批评会在教育上失去其有效性。
哲人所说的问题行为五阶段，其内容准确把握了人类心理，而且也揭示了阿德勒思想本质。但是青年也有自己的想法。我是管理班级的唯一成年人，必须教给学生们社会人的行为规范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不对犯错者进行惩罚，这里的社会秩序就会崩塌。我不是靠理论忽悠人的哲学家，而是必须对孩子们的明天负责的教育者。这个男人根本不明白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责任之重大。